啊，感谢主，今天是父亲节。那父亲节呢？母亲节呢？大家庆祝的比较隆重一点。父亲节呢？差一点，但是我们父亲也很重要啊。最主要的，我们今天呢，认识我们天上的父亲很重要。那我们翻开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今天我从这个父亲的角度来讲这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5:11-32。那这段经文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几千年2000年了，大家都喜欢引这段经文。为什么呢？我们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所以呢呼召人来信主啊，就是浪子回头啊。但是呢，今天我们从这个父亲的角度来这个看神的话，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这位天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等阿文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读。我现在在圣经里面来读啊，你如果有圣经呢，可以翻开；没有圣经呢，你就看屏幕。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有饥荒，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先离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金线，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对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非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我常和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段经文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就是浪子回头。那这个好多的这个圣经的版本里面呢，上面加一个大标题叫做浪子的比喻。那这个浪子比喻这几个字呢，不是圣经原文里面写的啊，是编辑的人呢为了便于阅读那加的。所以他不是，也告诉大家那不是圣经里面的经文，非常重要，不是神的话，可以这样讲。那圣经呢，就是说一气呵成，也没有章节，也没有这个都没有的，有一本书就写下来。但是呢，为了后来研究学习和阅读的方便呢，加了章节，也加了第几节第几节啊，还有后来加了大标题。那个大标题呢，你可以取掉来读。那我们这些学者呢，牧者呢，为了便于大家阅读呢，加这些标题是很好的。但是呢，有时候呢，把我们陷在一个框框里面，陷在一个框框里面。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标题去掉再读的时候呢，神在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讲话。那这个经文呢，当然是关于浪子回头的比喻，但是呢，大家知道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对吧？是他大儿子。那如果只是浪子回头的话呢，那就不要讲大儿子，就结束了。那显然这个里面有更多的更重要的意思在里面。这里面更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呢？是这个父亲，是这个父亲。那我们 从这个从头到尾，我们看看这个父亲是怎么一个心态，他做了什么。那耶稣讲的所有的比喻呢，都是在比喻天国的道理，就是说天上的父亲怎么样对待世上的子民，悔改的和不悔改的。有的人想要认识神的，要得着永生的，还有一些是不要认识神的。所有的比喻都在讲这些事情，他不是说给你讲一个故事听听而已，而是在讲神国的道理，天国的道理。那显然这个比喻呢，这个父亲就是说是天上的父亲。那这两个儿子呢，就是我们世上的人，要回头的不回头的，还是世人。那第一个呢，我要讲的，今天的父亲呢也要好好听着，我们作为父亲母亲都要好好听着。那今天虽然是父亲节呢，母亲也是属于父亲的一部分啊。圣经里面你发现很少讲到母亲，所以现在好多人西方人都呢觉得这个圣经有点歧视，不是的。因为圣经呢，父母是一体的，明白吗？父母是一体的，父亲就代表了母亲，是父亲的帮助者，所以是一体。所以呢，父亲代表着母亲，那母亲呢和父亲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讲到父亲的时候呢，就是父母。那我们记得就是说在年初的时候呢，神赐给我们一个意象啊，记得我们这讲过大手小手啊，就说父亲和孩子，属灵的父亲和孩子怎么样互动，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那个意象里面呢看到，就是说我互动的不好呢，孩子离我们会更远。那父母呢更需要得着天父的心，被天父来医治。那我觉得我要重新讲一下这个意象，我有时候神赐下一些意象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蒙特讲到这个意象呢，他们好多种回应，非常非常的热烈。为什么？因为我们特别是华人有这样一个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父母父亲跟孩子互动之间呢，没有按照天父的这个心意去做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呢把孩子推得更远。那这个意象里面呢，就是说当时我们一个姐妹看到呢，就是说意象就是说一个大手牵着一个小手，结果这个小手呢慢慢的就离开了这个大手。那后来呢，另外一只大手呢戴着这个做手术的手套就靠近这只大手。那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们解的时候就说，这个小手和大手呢就是父母，大手是父母的手，小手是孩子的手。那父母呢好想来帮助孩子，或者是抓着孩子，但是呢孩子就跑了，或者走了，或者他独立了，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但是呢父母很想帮着孩子，肯定是很爱孩子，但是呢孩子就要离开了。但是后来呢，那只大手是天父的手，带着做手术的手套呢要来医治另外一只大手，就是父母的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母需要天父的医治。我们好多时候父母盯的是孩子，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上哈佛大学，你要这个那个那个，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需要医治，我们有什么东西呢就传给我们的孩子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多时候觉得孩子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孩子他学的是父母能给他的。我们父母的那一副扑克里面如果没有黑桃老开，他永远打不出四个开的那一副，永远打不出好多副牌，重要的牌都打不出来。当然神可以来医治，但是呢神受显是通过父母来传承给他，是不是？但是受显父母要得医治。我们常常眼睛盯着我们的孩子，在属灵的角度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会盯着我们属灵的儿女，要成长啊，要读经啊，要祷告啊，其实呢我们属灵的孩子看我们怎么做，是吧？我们有信心没有？我们有信心他们就有信心，我们没信心他们也没信心。我成天盯着他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吗？他最后也发现他也盯着别人。我们盯着天父的时候，他们也盯着天父。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要首先要认识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通过这两个儿子，我们作为父亲的呢明白天父的心，我们作为儿女的呢要明白，也要明白我们天父的心怎么样来正确的来回应我们的天父。那这个父亲呢，我要讲几点。第一点点呢，他这个给孩子这个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意志，尊重他的自由意志。这个呢在圣经里面，在神学里面都是非常重要。奥古斯丁的神学里面第一个发现的是自由意志， 圣经里面呢，给神给人自由的意志，因着神给人自由意志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物呢，神付上了非常大的代价，就是要他必须要差派他的儿子来赎罪定死，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不能强迫人到天堂里面去，你相信吗？当你一强迫的时候，天堂就不是天堂，那些人强迫定了天堂以后，他会怎么样？他就是地狱，受限制。这次我去跟我太太游泳上去玩了啊，对不起，我太太很喜欢游泳，但是对我来说那个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我就是个监狱。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户外活动的人。我唯一应教育的就是早上起来我沿着那个甲板我快速走十圈，这是我唯一应教育的。那个负的很多我也不应教育，我真的我因为喜欢户外活动，虽然吃的也很好各方面，所以呢这个天堂这个地方必须是他情愿自愿做的选择。所以耶稣讲呢，他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没有说他要怎么样要来震动别人来归我，或者说是害让惧怕来的，他说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就是用爱来吸引人，这是神的性格所在，他是爱，所以他也不强迫人，但是呢他也会引导人来教导人，但是呢仍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仍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最后天堂里面进去的人都是自愿非常情愿爱神爱人的人，非常情愿来阅读神的话来行神的道的人，不是强迫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呢，如果我们感觉到被强迫的时候呢，我们要放弃，我们要放弃。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带领人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带领我们儿女也是一样，这个对我们华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我们必须要接受。因为华人呢喜欢管孩子太多，我们管孩子要管到老，这个都要供给他，那个要供给他，西人呢是另外一个方面啊，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这个生都要一致，华人西人生都要来一致。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父亲呢，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父亲代表天父呢，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孩子他要家产分，他就分给他，肯定父亲也劝说了他，但是他不听，那就分给他，对吧？分给他，父亲要做什么呢？就是一个祷告，下面就是要祷告，相信天父一天要带他来回来。但是这个父亲也代表所有好的父亲，也代表天父。尊重人的自由的意志，我们这一方面我们要来学习呢，我们尊重我们孩子的意志。我呢非常感谢神，因为我的爸爸和妈妈呢少有的中国的父亲就对孩子都非常正面积极，而且非常尊重我们。而且我们西北农村里面长大啊，没吃没穿，但是我们的父母特别，我回想起来我父母就说特别尊重我，从小就很尊重我，这是很，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学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明白？我玩的也很开心，小时候童年也很幸福，后来学的东西也是我喜欢学的，干的东西也是我喜欢干的。今天来服侍主做牧师，有时候受苦也是我喜欢的，我喜欢的就高兴。感谢主，我们天上的父亲是这样。而且借着这样一个自由意志的一个尊重呢，人能够来神的这样养育里面呢健康的来成长，就是在那个野外啊，在野外他就长成了什么苍天的大树。我有一次在服侍一个弟兄的时候，小弟兄，台湾来的一个学生，我在餐馆里面吃饭，我跟他一祷告的时候呢，我也不太认识他，是另外一个姐妹带的，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一个盆景，是一个盆景，栽得很漂亮，铁丝拧的。哎呀，我说，我看到一个盆景，我说是不是你爸爸妈妈这样？他说对，我爸爸妈妈就像栽盆景那样，要让我成为这个样子，成为那个样子，成为那个样子。啊，我就说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他很痛苦，非常非常痛苦。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我们华人能不能，我们放手，把他孩子交在主的手里面，他会相信他会长得更好。能不能把我们属灵的儿女交在神的手里面，他会长得更好，相信吗？嗨 Jack， 能不能把我们属灵的孩子也交在神的手里面， 当当的来鼓励他，可以来教导他，可以来浇水，对吧？有人撒种，有人浇灌，让他生长的是谁？生长的是神。我们要做的是撒种，要做的是浇灌，长得多快，长得长不长，来自于神。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故事，从小学的，叫做拔苗助长，适得其反。我们不要拔苗助长，我们只能去浇水，只能去呵护他。哈利路亚，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父亲呢是给自由意志的一个天赋，这是非常重要。第二点呢，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呢，当他悔改，他认识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呢，回来的时候，父亲有没有定他的罪？没有定他的罪。当一个人觉悟到的时候，已经悔悟的时候呢，已经悔改了，他心里已经后悔了，那就父母就立刻完全的一个拥抱，完全的一个拥抱。这个父亲一点也没有定他的罪，一点也没有定他的罪。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出现一些现象，各方面，就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全然的来接纳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寻求神的弟兄姐妹？当他踏进这个门的时候呢，诚惶诚恐的踏进教会的门呢，其实他已经在回头，转向神的在寻求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全心的来接纳他。我们这个父亲就是这样，他不定这个罪，不定罪，不但不定罪，第三点，他完全的恢复他的儿子的身份，他没有去考验他，他本来就是儿子。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做儿女的呢，要相信神给你的儿子的位分，相信神给儿子的位分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在你的面呢，要做非常丰富的要赐下来神的恩典，那里面外面都要赐下神的恩典。就像约翰三书里面讲的啊，愿你的灵魂兴盛，对吧？方式兴盛，身体健康，现在灵魂兴盛一样，三牌子的祝福教育，什么都要兴盛，这是从神而来的。那个儿子的身份就立刻恢复给你，不是说你等一下，你在外面搞了那么多坏事，等一下我才不能给你，等上考验你十年。 No， 天父一见到天父，天父就要恢复。今天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一信主的日子里面呢，就要确信神已经恢复我儿女的身份。我常常讲到，当我在那个信主好多年，去了这 Kansas City 啊，他们那边圣灵充满，好多人在这个先知啊能力里面在运行的时候呢，运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怎么没有呢？哎，他们，我为什么没有呢？我说我不够好吗？我看那些一些年轻弟兄姐妹啊，那有些是纹身的啊，有些那个舌头上带着那个黄，看起来很粗糙的。他们一祷告一服侍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为什么？他相信圣灵，非常相信，因为他很简单的相信圣灵，耶稣在我的里面，圣灵在我的里面，所以这个能力就出来。我呢想的太多，哎，我不够好啊，我不够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我的一开始教导教会的教导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后来慢慢的在提升我的信心，因为这完全是恩典，这是真理，圣经讲的一切是在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是不是？所以完全是恩典。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呢，任何一个来信主的人，你第一天你就知道，当你悔改信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恢复你儿子的身份。儿子的身份和仆人的身份有什么区别啊？一切的产业都是你的，一切的产业都是你的，所以你要去用这些产业，用这个产业。那第二个儿子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大儿子，这个应该是大儿子，大儿子就是他没有认识到他的产业已经在哪里。所以呢，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呢，他非常生气，生气说为什么跳舞作乐呀，我在这里。他说用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为你做什么？他说做什么？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如果读英文的话，你会看到一个词啊，那个服侍用的是什么词？ Yet 啊， All these years I've been slaving for you and never disobeyed your orders. Slaving 原文里面就是奴隶，做奴仆做了这么多年，不仅仅是服侍这个词，他自己认为他一直在做奴仆在家里面， 他本来跟父亲在一起，这么大的大户人家，他做儿子的，那他自己把自己当奴仆，自己把自己当奴仆这么多年。今天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本来是天父的儿子，但是呢，我们把我们自己当奴仆，当奴仆。所以好多服侍主的服侍的非常的辛苦，做基督徒也做得非常的辛苦，一方面觉着我要享受一些，另一方面又觉着我是不是属灵也好多的，我是不是不应该很富有，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怎么样，有时候又怕圣灵充满的会出现什么现象，分享方言什么，不敢得着圣灵全备的恩赐，哎呀很辛苦啊。我举两个快的举两个例子啊。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就讲这个人对这个天父的看法，对教会的看法，对我们产业的看法。我在 mission 里面呢，我在申请我的这个 renovation permit 装修的这个许可，到最后一步，图画好，我女儿帮我画的图啊，最后一步，那一天她就要给我 permit， 我很兴奋，很高兴，我会去见那个官员。去见的时候呢，她第一句话，他说：“丁，你是一个牧师是不是啊 ？You are pastor。”我说 ：“Yes。”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 ：“You know, pastors are not supposed to be rich。”哈哈哈哈哈 ！Very serious。哦，我其实当时呢，我想跟他争论一番，但是呢，我不能争论，因为最后一天他要给我 permit， 因为他有时候一高兴，他就说你要装所有的 sprinkler， 他说你装修超过20%，你要装 sprinkler 一装的话，那是就要3万块钱下不来啊。他一高兴，他说不用装了。所以我那天就说 OK， 我就开玩笑，我哪一天呢？我知道你们官员不能送礼，我不送礼，我哪天请你出去喝茶，我们聊一聊。我没有跟他争论啊。但是我心里面觉得很为他难过，不是为我难过，是为他难过。为什么？他加拿大长大，啊，爷爷就在这里，就是一直就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是这样的观念？就是说这个牧师是不应该富有的。这是第一个例子。这次我会蒙特利尔呢，第二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老姐妹已经辞职了，她在做传道辞职，在好多年前呢，在30年前，他因着各种的苦难呢，他来到主的面前。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要讲呢，他后来没有真正去用这个神给他的资源服侍的过程。我没有任何的论断，我也给他讲，就是说他应该用圣灵的恩赐来服侍。他呢，就说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就站在他旁边呼召他要传福音。但是呢，他对这个圣灵里面讲方言这些有点害怕，因为他的教导就是这样，他就没有这个那样的教导。后来我在1999年去的时候，我跟他在那个教会成了朋友，啊，他就我从堪萨斯回去以后呢，很多人我们祷告圣灵充满，他就问我一些东西，一些好多的问题，关于圣灵充满讲方言。当我解答完的时候呢，他那一天立刻就看到异象。而且后来他在我重要的两个关键时刻，他看到异象帮助了我。有一次就是在蒙特利尔，我刚来到温哥华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因为我那时候很苦，我不能回美国去了，先去了美国，后来美国不给我签证，我就滞留在蒙特利尔。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非常重要，他看到我和我太太在温哥华的大街上大摇大摆在走，对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因为当时我们想来温哥华。后来在温哥华的时候，他有一次来到这边玩，又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异象，那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一个异象释放了我的自由。但是后来呢，后来他来在温哥华看我的时候呢，他在做什么事情呢？是为什么来见面呢？就是说他呢，被教会的同工给赶出来。为什么赶出来了？就是后来我也，我就跟他旁敲侧击。我说你现在有没有圣灵的恩赐服侍？因为他后来去读神学的时候，读就是传福音1、2、3，短宣1、2、3，这个做牧者1、2、3，那这也没有什么坏处，对不对？但是呢， 他后来没有在这个圣灵里面恩赐里，他说的清清楚楚，他没有在恩赐里面服侍。结果就建立一个，因为我也觉得我也非常理解，作为一个姐妹，对不对？作为一个人，需要一个有一个安全感，有这个教会的一个支持各方面。但是呢，他为了那个系统里面，就是他不敢用圣灵的恩赐，他也不用了。后来，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啊，他用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傻。那有几次他祷告的时候，他给病人祷告，一祷告完，他看到一线耶稣已经医治了那个人，他就不祷告。他很有那种信心，因为他一线里面看到耶稣已经医治了，他就不祷告。人家觉得很奇怪，他也不敢讲在那个教会。但是呢，他那时候还用，后来他就不用了。那这次我回去的时候呢，他已经退休了，就说辞职了，因着身体的状况。那我就鼓励他，我说你现在退休了，但是他那传福音的热情啊，哇！他说我一定要传福音，我一定要传福音，因为当时耶稣给我一个异象，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人排着队往地狱里面去，神就让我去传福音。我说你现在呢，60、70岁以后正好是传福音的时候，就像摩西一样80岁出来。现在他说对呀、啊，这个世界这么大，我说对，世界这么大，你放心于圣灵的恩赐，谁也不会管你的。哈利路亚，世界就是你的工厂。我说你现在一定要用。他说对，我要用。我说我用。上次来的时候呢，我也没有责备他，也没有来什么，因为人在困难的时候不需要人去责备他。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当我知道他没有在用圣灵的恩赐。弟兄姐妹，就是说第一个，神给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今天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上帝自己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情。创造天地的主的灵要住在你的里，你不要，何等了不起的事情，一定要要。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上帝自己不能不要，对不对？就像孙尚杰讲的，他说我做传道人比做美国总统都要光荣，美国总统我都不做，我要做传道人。为什么？因为做神的仆人，你就在神的左右啊，神就在你的左右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大儿子呢，在家里面，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以色列人在他们那块土地上面，是神拣选了，但是呢，没有进入神的丰盛里面去，因为各种各样的观念、教导，这个儿子呢，哪里来的这个观念？他就说自己是一个 slave， 他自己觉得自己就是拼命的去工作，像我们中国人。本分，很本分，啊，没有奢望，拼命工作。从前，我在蒙特利尔这次碰了一个朋友，他是在餐馆里面工作，他的钱就是要么寄到中国，要么存钱。结果存了这个20年，20万块钱，最后发现这个楼，买房子也没买，租房子，结果这个楼呢一涨涨了40万，他存的那20万。根本就，你明白这个？很本分的人，很有爱心，很本分的人，对不对？但是呢，天赋有很丰富的东西，不光从那个角度，从灵里面或物质上的供应里面，都有很丰富的要来供给我们。那我们不要来把自己当成一个奴仆，当成一个奴仆。所以这个父亲说什么呢？给这个大儿子说什么？我所有的东西怎么样？都是你的，你可以享用的。就像一开始亚当在伊甸园一样，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怎么样？随意吃啊。那后来怎么样呢？这个夏娃跟蛇对话的时候，神说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不能摸。神没有这样讲啊，神说你可以，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了就要死，别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对不对？那这个地方神对这个大子说，儿啊，对不对？我的都是你的，也就是你随便可以享用的，不是我不没让你享用啊，对不对？你也没用我要过呀，对不对？对不对？你也没说过呀，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好多人在教会里面也不祷告，祷告说怕神给不给我， 我们那时候给一些教会里面的大龄的青年啊，特别女孩子祷告，想结婚又怎么样，说祷告还怕羞吗？祷告。我记得那时候我和师母呢有这方面的一个儿子鼓励别人，也是我们车碰到一个姐妹40多岁，而且她是生物学博士。中国有句话呢，什么样的人最难找对象？男的做得了神经病，女的读了博士生。对不起啊，对，这个不是神的话，这不是神的话，只是在说说这个，说说这个，而且呢，他长得也很平平，可以说有点难看。那他就说他信主了以后呢，他很爱主，有一天就来看我，我们那时候结婚不久，我说祷告，这种东西不能害羞，要祷告。结果后来呢，生给他一个，他40多岁了，你知道吧？很难找了，大龄又是大龄博士，对吧？结果人家给他介绍一个，从法国介绍一个华人。这个人也没结过婚，那个法国那个有些南方人温州人啊，在那个餐馆里面就打工一辈子，也没结婚。最后这个人很好，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发现他们大概4、5代之前还是本家，那就是有亲戚关系。啊，像他们非常相爱。后来请我们到他家去，哎呀，让他感谢神，生死不要限制我们自己，对不对？从这个角度看也不行了，那个角度看也不行了，那个角度对神什么角度都行。哈利路亚。所以不要限制我们自己，今天不要限制我们自己，神要给你健康很容易，神要给你属灵的恩赐很容易，神要给你钱财也很容易。神要给你钱财，不要有这种想法，说我是属灵的人就不应该富有，牧师更不应该富有，不要有这种想法。哎呀，我最近看了好几个牧者，其实我们很痛心，很痛心。我们有一些朋友是牧者，工作的特辛苦。结果呢，发现什么？包括我这个蒙特利尔这个姐妹，她有病这个辞职以后，她说她哭，因为跟我们关系比较，她就哭。我说为什么哭啊？她说我有病辞职，我教会的人一个人都不给我打电话。那我就说你牧养怎么牧养的嘞？对不对？我也不能这样去问他，对不对？对，他很辛苦，真的工作的很辛苦。那我这里不能说任何的我比任何人好，但是我就在讲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主呢就是很丰富，非常丰富啊。这个小儿子看父亲问题出在哪里了？小儿子呢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今天我们世上的好多人呢，就是把自己看得很大，自己拥有的东西，像西方人啊，生给好多的东西呢，他不认为生很重要，所以离生越来越远。西方人拥有很多的，生给好多的财富啊、智慧啊、各方面的好的土地啊，离生越来越远。今天这个小儿子一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不需要这位父亲，我自己要搞，那搞了半天呢，最后搞不出名堂来，最后苦得不得了。现在所有世界上的离开神的这些国家将会看到自己有多么的苦，包括美国，包括欧洲，曾经被神祝福的地方，今天离开神的时候会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呢，神等待他们来回头这个小儿子呢就把自己看得很大，这个大儿子呢把自己看得很小，这两个都是我们所不要的。这个大儿子呢像中国人，小儿子像西人，有什么先回霍掉再说。但中国人呢就拼命，就是杠啊杠啊，冲啊冲啊，眼睛就盯着那个东西，对不对？你明白说盯着我们目前的那些东西，哎呀，就是说我们不能，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的父亲，跟父亲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父亲当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搞好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父亲所真正要的是什么呢？那小儿子呢回来就很好，对吧？他要认得他的父亲，要承认他的父亲，要认父亲，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呢，其实我们回到天父的跟前，就是要来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这么简单，对吧？圣经讲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回头就对了，没有多的要求。有的人说，哦，你受洗吧，他说我还没做的不好。我说你永远做不好，我也做的不好，我是牧师我都做的不好，何况你？我圣经读了几十遍我都做的不好，何况你呢？所以你先受洗吧，受洗以后才能做好。我还曾经碰到过一个人，我们这一代的人好多人喜欢学习，他说我圣经搞透，我搞透再说，我说搞不透啊。搞不透，对不对？所以来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父亲，一回来就像小儿子一样，父亲这里什么都有。他虽然自己觉得有点自惭形秽啊，自己觉得不配啊，他说把我当个故宫吧，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父亲不认为，立刻穿上袍子，戴上戒指，对吧？穿上鞋子啊，就是恢复他所有的身份权柄，那不一样。父亲是这样看法。今天我们要认识父亲的时候呢，你就胆子很大，要来到父亲的跟前，要来接受他。所以我们作为说这个信主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信耶稣，不要信别的。我最近国内有个姐妹老给我发信息，就是说撒旦老在某一天的某个时候拼命攻击他，他受不了。我说你是信耶稣呢还是信撒旦呢？我老觉得撒旦的力量比耶稣大呢。我说你要主耶稣说这样，他说不信啊，不管用啊，这个撒旦天天来攻击，而且一到那个时候就来攻击我。就是就我们信的耶稣就单纯的就信这位天父，对不对？耶稣的十字架大呢，对不对？耶稣带的就是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得拯救，我们就是得拯救得释放，他的宝血得我们得洁净，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啊，圣灵赐下来，一切的恩赐都赐给我们。父亲要的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就是回来。小儿子的呢就回来，所有的人当我们真心的悔改的时候，立刻经历很大的恩典。历史上有很多人，今天我们不能一一的来举例啊，举例。这个大儿子呢，今天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一进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重新再去认识父亲呢？我们这个父亲是一个非常爱我们的，他不是把我们当奴仆的。当然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要来顺服，但是呢我们在身份上面不要把我们当成奴仆。奴仆是没有产业的，我们是蛮有产业的。父亲这里说呢，他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天赋。啊，今天不管我们是聪明人，还是怎么样的人，有能力的、没能力的，当我们来到这位父亲的面前的时候呢，他一切的资源、一切的智慧，都会赐给我们。感谢主，我把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以后呢，让大家上来有一些回应。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是的，你创造天地的时候，你说这一切都是你的。主啊，你不喝公羊的血，也不吃公羊的肉，一切的方剂，这并非你所要的。你要人的就是说要来听你的话，要回到你的跟前。主啊，你曾经呼唤以色列人，今天再次的也呼唤我们教会的人，说我们真正的要来认识你，就是要来回来，借着耶稣儿子的宝血，我们知道我们100%一切都成就了，要来接受你的恩典，接受你一切的恩赐，特别是你圣灵的这个大能，圣灵里面圣灵的充满，哈利路亚的充满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让我们不再怀疑，哈利路亚，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在做生意的时候，主啊，都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天父有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资源，你会赐给我们智慧啊！你是好牧人，必然会来带领，不把我们会带到这个青草地上，不会把我们带到沟里面去，哈利路亚，只要我们跟随你，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要赐给我们健康，来为你来奔跑，赐给我们财富，为你的国度所有，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